第二章的末了，
第二章的末了，
我就提到当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就提到当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是赤身露体的，
他们那时候是赤身露体的，
但是并不感觉羞耻，
但是并不感觉羞耻。
那刚才弟兄姊妹们也好像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刚才弟兄姊妹都提到这样的问题，
我想就弟兄姊妹不提这个问题，我也要提出来了。
我想弟兄姊妹不提这个问题，我都要提一下。
为什么神的话记录一点这样的事？
为什么神的话会记录一些这样的事呢？
当然，这是说出了当人还没有堕落以前的那一种光景。
当然是讲出人未堕落之前的那种光景。
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出被造的人在那一个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性质，
就是更重要的讲出被造的人在那个时候是什么的性质。
当人还没有犯罪以前，
在人未犯罪之前，
虽然人还没有神的灵，
虽然人还没有神的灵，
没有神的生命，
没有神的生命，
但是在那一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人里面是干净的，
人里面是干净的，
或者说是纯净的，
或者说是纯净的。
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
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
虽然他的性质还没有完全的像神，
虽然他的性质还没有完全的像神，
因为他们还没有接受生命树的果子，
因为他们还没接受生命树的果子，
但是已经是有了神的成分，
但已经有了神的成分，
所以是纯净的，
所以是纯净的，
里面是纯净的，
里面是纯净的，
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就变成不纯净的，
所以没什么变成不纯净的。
这也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
这里给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
那就是说你里面对了外面的就对，
就是说你里面对了外面就对，
如果你里面不对了，你外面再对还是不对，
如果你里面不对，就算你外面怎么对都是不对。
这给我们看到的起初人还没有堕落以前，虽然不完全，但是却是对，
所以这样就给我看到人未堕落之前虽然是不完全，但是它是对的。
那么所以在一个对的人的里头，
所以在一个对的人的里面，
他所表明的都是神的自己，
他所表明的都是神的自己，
因此没有恶的成分在里头，
所以没恶的成分在里面，
或者说没有邪恶的成分在里头，
或者说没有邪恶的成分在里面，
都是那样的纯净，
都是这么纯净，
所以虽然赤身露体也没有羞耻，
虽然赤身露体都没有羞耻。
有些时候我们看小孩，
有时候我们看什么仔，
他小的时候赤身露体他不感觉什么，
他小的时候赤身露体他不感觉什么，
但是说，
但是说
当他慢慢长成，
当他慢慢长大
了，他有了自己的意念了，
有了自己的意念了，
哪怕那些意念只有那么一点点，
就算是他的意念只有一点点，
就是说他只有他那么一点点的意念比较成熟一点，
就是说他只有个小小的意念比较成熟一点，
立刻那个羞耻的感觉就来了，
哪怕个羞耻的感觉就来了，
那这就叫我们看到，
那就叫我们看到，
那么人的堕落的那个性质，
人堕落的这个性质
从表面看来好像是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从表面看来好像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但是吃果子这一件事情要带来一个属灵的实质，
但是吃果子这个事情就带来一个属灵的实质，
把人的整个的性质变坏了，
将人整个性质变坏了，
变成如同撒旦一样的邪恶，
变成如同撒旦一样的邪恶，
邪恶的念头在里面，
邪恶念头里面，
外面的许多的事情都加上了邪恶的色彩，
咁外面好多事情都加上了邪恶的色彩，
所以在那一个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
那邪恶的事情一显露，
邪恶的事情一显露，
人就产生那一个羞耻的感觉，
人就产生了羞耻的感觉。
当然等一会我们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要和弟兄姊妹们再看那一个 分别是我树的那个性质。
等一下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提一下这个分别是恶树的性质。
那么现在我们来注意，
现在我们注意的，
他说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是吧，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我觉得中文这个狡猾翻得不太好。
我觉得中文这个狡猾翻得不太好。
大概他翻的时候已经是给人的那一个主观的感觉那个意思加了进去。
但他翻的时候已经将人的主观的感觉翻了下去。
因为蛇是最坏，所以把它翻成狡猾了。
因为蛇是最坏的，所以将它翻成狡猾。
那如果是这样一来的话呢，其实就造出很多的难处啊。
这样一来呢，就造出很多的难处。
其实这里不是说蛇狡猾，
其实这里不是说蛇狡猾，
而是说蛇精灵。
你是说蛇精灵，
灵，那个灵力的灵，
灵力的灵，
精灵，
精灵。
唯有蛇比一切的更精灵，
唯有蛇比一切更精灵。
那么正因为他很精灵，
正因为他很精灵，
所以撒旦就看中了他，
所以撒旦就看中了他，
就用着他来对那一个女人来进行诱惑，
就利用他来对这个女人进行诱惑。
因为太精灵了，
因为太精灵了，
太容易讨人欢心了，
太容易讨人欢心了。
当然你不要把现在的蛇的那个形象来做那个形象，
当然你不要以现在的蛇的形象来做当时的形象。
这个形象已经是被咒诅以后的形象，很讨厌的。
现在这个形象已经被咒诅了，形象很讨厌。
当时的形象是怎样我们不知道，
当时的形象是怎样我们不知道，
起码不是现在的这个光景，
起码不是现在的光景。
因为从下文你看到，
因为从下文你看到，
开始的时候蛇也是用脚来走路的，
开始的时候蛇仍然是用脚来走路。
有一次我看到一篇文章就说到蛇究竟有没有脚的问题。
有一次我看到一篇文章看到蛇究竟有没有脚这个问题。
那一个他是从进化的那个角度 来发表的一个文章。
这个是从进化角度来发表的文章。
他说蛇原来是有脚的。
那个蛇原来有脚的。
后来是进化了。因为但是他那个脚并不太发达，
但他的脚不是太发达，
所以后来慢慢的进化了，他现在这个宛然而走啊，还比他用脚走好。
后来因为进化，现在他拉下咁走咧，仲比较用脚走好好多。
所以那慢慢他那个脚就退化了，
所以慢慢他的脚就退化了。
他引出证明，
他引出证明，
他说你要是抓到一条蛇。
如果你捉到一条蛇，
你把它放在火上面稍微烤一烤，
你将它放在火上面烤，
你不是就是热热热，给它一点热，
就是给它一点热，
不是真的是把它烤熟的烤，
不是真的将它烧熟，
就是给它感觉的一点热，
就俾佢感觉啲个热，
你就发觉它的那个腹部的里头就会伸出四个突出的东西，就好像那个就是那个从前蛇的脚的那个进化的遗址。
咁佢个腹部就会伸出四个东西，就是以前蛇嘅脚佢进化嘅原则。
是或者不是我不知道，
系咪我唔知道。
文章是这样说，
文章是这样讲。
那么不过弟兄姊妹你注意，他蛇是比一切很精灵，
但是弟兄姊妹要注意，蛇是比一切都精灵。
正因为这样，
就因为这样，
撒旦看中了他，
撒旦看中他了，
就借着他的，或者说就附在他的身上来诱惑人了，
或者说就附在他身上来诱惑人了。
然后弟兄姊妹在这里我要说，
等姐妹在这里我要讲，
你注意这个蛇是单数的，
你注意这个蛇是单数的，
所以不是许多的蛇，
所以不是所有的蛇，
就是蛇这一个类，
就是蛇这一类。
但是它那当时是一条蛇，
当然是一条蛇。
那这个话我们要从启示录里面去找出印证，
这个话我要从启示录里面找出一个印证，
来给我们看到当时撒旦是借着这一条蛇来向人说话，
是 印证出当时撒旦是藉着这条蛇向人讲话，
所以才把人骗过来了，
所以将人骗过来了。
我们看启示录的十二章，
我们看启示录的第十二章，
那先看第三节，
先看第三节。
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
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三节，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
那然后我们就看第九节，
然后看第九节，
大龙就是那古蛇，
大龙就是那古蛇，
名叫魔鬼，又叫撒旦，
名叫魔鬼又叫撒旦。
弟兄姊妹，你注意中文圣经上面那个那古蛇，那个那字就是英文圣经里面的那一个 article。
大家注意这个那字就是英文圣经上面的冠词，
所以不能是随便的一条蛇，
所以不是随便一条蛇，
是那一条，
是那一条，
那一条古时就有的蛇，
就是那一条古时就有的蛇，
最古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特别的历史的蛇，
最古的时候曾经有特别历史的那条蛇，
他的名字叫魔鬼，
他的名字叫魔鬼，
又叫撒旦，
又叫撒旦。
那标志因此呢，这样一翻过来印证的时候，
所以一翻过来印证的时候，
我们就晓得当时魔鬼是借着蛇的这一个这一条蛇来向人说话。
我们就知道魔鬼就藉着这条蛇向人讲话，
他要利用那个蛇的精灵，
他要利用这条蛇的精灵
来叫人受骗，
来叫人受骗。
那么当然他在那里向人说话的时候，
当然他向人讲话的时候，
里面那个过程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对答里头去注意了，
里面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他对答来都注意了。
刚才威廉弟兄提到那个人的堕落的那个责任的问题，
刚才威廉弟兄提到人堕落的责任的问题，
那是人堕落以后的一般的情形，
这个人堕落之后一般的情形，
都是里面出问题，外面有引诱，事情就发生了，
就是里面出问题，外面有引诱，事情就发生了。
但是这里头所发生的那一件历史呢，
但这里所发生的那
件历史就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就有一点点的不同，
因为那一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人还没有堕落的时候，
人未堕落的时候，
虽然不完全像神，
虽然不完全的似
神，但是却没有恶念，
但却没有恶念
啊，生命里头可以说是一片洁白的纸，
生命里面好像一张洁白的纸，
还没有受沾污，
没受到沾污，
还没有任何的沾染在那里，
没什么的沾染在那里，
正因为这样，
就因为这样
才更突出人的堕落，人该负责任的那一个问题的严肃性，
所以然后才突出人的堕落是人要负责任的这个严肃性。
现在很多人说，
现在很多人说，
我们天性犯罪了，我们没有办法不犯罪，所以犯罪啊虽然要我们负责，但是我们却不能负责。
虽然说因为我们人的天性是犯罪的，所以我犯了罪，虽然要我负责，但我也都不能够负责，
因为我是身不由己，
因为我身不由己的。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一个话是似是而非的，
弟兄姊妹注意，这个话是似是而非的。
那我们要看明这件事的时候，要回到当初的时候看，
我们要看明这件事的时候，要回到当初的时候看。
起初人还没有堕落以前，里面没有罪性的，
人未堕落之前里面是没有罪性的，
那么所以人所做一切的事情是人自己要负责的，
所以人所做一切的事情是人自己要负责的。
外面的诱惑虽然是有，
外面的诱惑虽然是有，
但是人是有能力去拒绝的，在那个时候，
但是在那个时候人是有能力去拒绝的，
并不是说他里面有一个冲动叫他不能身不由己，
并不是说他里面有个冲动叫他身不由己。
不是，那个时候不是这个样子。
那时候不是这样的。
好了，那既然不是这个样子，
既然不是这样，
我们就看那整个那个堕落的那个过程。
我们就看整个堕落的过程。
这一个堕落的过程非常有启发性的。
这个堕落的过程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啊，就我们看到人在神面前出问题，整个的问题是出在哪里？
叫人看到人在神面前出问题，整个问题出现在哪里？
啊，那我们先来注意。
我们先来注意。
当然没有外面的那个引诱。
当然没外面的引诱，
人是不会做那个拣选的，
人不会做那个拣选的。
但是因为外面的引诱，
但因为外面的引诱，
人就被引动离开了正途，
人就被引动离开了正途。
那么这个被引动也是一个不大美的事，
这个被引动也是一件不大美的事。
不美在不美在什么地方呢？
不美是美，不美在哪里呢？
那么这就和神造人的时候，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所提到的那个人的那个结构的问题了。
就是在第二章里面我们提到人这个结构的问题了。
灵魂体
是灵魂体。
那么一个正常的人在神面前活，
一个人正常在神的面前活，
那是从灵那里开始来叫魂受引领，
是由灵开始叫魂受引领。
那么魂就带动那个体来表达，
那魂就带动这个体来表达。
那这个就是正常的那个生活的次序，
这个正常生活的次序。
那么现在呢？
那现在呢？
撒旦知道一件事，
撒旦知道一件事，
当人还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以前，
当人就没吃生命树果子之
前，有灵的成分，
有灵的成分，
但却不是神的灵，
但却不是神的灵，
是从神的灵出来成为人的灵的那一个灵，
是从神的灵出来成为人的灵的那个灵。
那虽然是有神的灵的性质，
虽然有神的灵的性质，
但是不完全是神，不完全充满神的自己，
但不完全的充满神自己，
所以才要吃生命树的果子，
所以先要吃生命树，
来让神的生命可以完全的充满在人里面，
来让神的生命可以完全的充满在人的里面，
人的生命与人联合起来，
人的生命与神联合起来。
那么现在我们来注意这个过程啊。
咁而家我哋注意呢个过程啊。
那撒旦借着蛇来到女人的面前了。
撒旦借着蛇来到女人的面前。
你看他的那个他们那个谈话的对答。
你睇个谈话的对答，
很有意思的。
好有意思的。
也是给我们指出人在神面前能守住，或者是不能守住而失败的那一个。关键在哪里的？
就是给我们提出了人在神面前能够守住和不能够守住的关键在哪里。
那头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你看到的，
头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看到的，
撒旦对人讲话，
撒旦对人讲话
总是把一个疑惑送进人的心思里，
总是将个疑惑送进人的心思里面。
那所以他就说，
所以他就说，
神岂是真说你们不能吃这个对不起，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你看这个话是似是而非的，
你看这个话似是而非的，
神不是叫他们不能吃果子，
神不是叫他们不能够吃果子，
神是要他们都吃，
神是叫他们都吃，
只是那一颗不能吃，
只是那一颗不吃。
那你看就撒旦就来把 神的话变了一点点，
你看撒旦就将神的话变了一点点，
这个变的一点点的里头，
这个变了一点点的里头，
加上一个疑惑的那个成分在里头，
是加上了疑惑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他说神岂是真说，
所以他说神岂是真说
你们不能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
你们不能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
啊！当然，这是他很巧妙的一个开场白。
当然，这个他很巧妙的开场白。
因为不这样开场白的话，那怎么把扯进话题去呢？
如果没这个开场白的话，就怎样扯进这个话题里面呢？
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他引到吃分别上我树上的果子，
因为他目的是要将人讲引到去讲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里。
那么所以说先把一个疑惑先送进来，
所以先将个疑惑送进来，
叫人失去了那一个警醒，
叫人失去了这个警醒。
因为神实在没有说所有的果子都不能吃，
因为神实在没有讲所有果子都不准吃，
而是所有的只有一个例外，其他的所有的果子都能吃，这是神说的。
也只有一个例外，其他所有都可以吃的，这个神讲的。
那么所以当这个疑惑一来的时候，女人就去在那里辩证了。
所以这个疑惑一来的时候，女人就在那里辩证了。
你看 当时女人讲的话还是那个心思还是准确的，
你看当时那个女人讲这个话的心思仍然是准确的。
好像她说你说错了，
好像你讲错了，
神没有这样说，
神没这样讲。
从这一方面看的时候，你看到女人里面还是有神的话的。
你从这方面看的时候，你看见女人里面仍然是有神的话的。
所以他就说，
所以他就说，
他说园中果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
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以吃。
那这个那一棵就是指着那个分别善恶树，
那个一棵就指着那个分别
善恶树。所以你看到他没有说生命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
所以你看看他没说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不能吃，
他是说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
他说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
所以你知道女人当时心里面是非常明亮的，
所以你知道当时的女人心里面非常明亮的，
她懂得那一颗是特别的，
她知道那一颗是特别的，
神说不能吃，
神说不能吃，
很清楚很明亮，
很清楚很明亮。
但是很糟糕的一件事，
但是很糟糕的一件事，
她把神的话增添了一点，
她将神的话增添了一点。
那这个增添，
这个增添
就制造了一个破口了，
就自己做了个破口了。
那这一个破口，
这个破口
就造成一个很大的严重的那个后果了，
就造成一个很大的严重的后果。
那么它增添了什么呢？
它增添了什么呢？
增添了你们也不能摸，
增添了你们也不能摸。
我们看第二章，神说得很清楚，
我们看第二章神讲得很清楚，
你们不能吃，
你们不能够吃，
因为吃的日子一定死，
因为吃的日子一定死，
吃就死，
吃就死，
不吃就不会死，
不吃就不会死。
那现在呢，女人说话的时候就多了一点点，
那现在女人说话的时候就多了一点，
好像在那里把这个事情说得非常非常的严重，
可以将这个事情讲得非常非常的严重，
越过了神所说的来加重那个严重性，
越过了神所讲的来加重的严重性。
神说不能吃也不能摸，
神话不能够吃也都不能够摸，
免得你们死，
免得你们死。
那这样的一个增添，
这样一个增添
就是把神的话变了一点点，
就将神的话变了一点点。
那撒旦在上面就是要人改变神的话，
撒旦上面就要人改变神的话，
他就是先来把神的话来改变，
他就首先将神的话来改变。
神岂是真说你们不能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吗？
神岂是真说你们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果子？
神没有这样说过，但是他说，
神没这样讲过，但是他讲，
他说神这样说，
他说神这样讲。
那他是先变了，
他就先变了。
现在女人又在那里说的时候，虽然没有把神的话的主题变了，
咁而家女人喺度讲嘅时候，虽然冇将神嘅话嘅主题变咗，
但是却增加了，
但佢系增加咗。
那弟兄姊妹们，这样又叫我们注意到启示录末了的时候，那一个很严肃的警告。
咁又叫我哋睇到呢个启示录最后嘅时候，俾我哋好严肃嘅一个警告。
虽然启示录末了的那个警告是指着启示录那一本书来说的，
虽然启示录里面最后嘅警告系指住启示录嗰本书嚟讲嘅，
但是这一个原则应当是用在神一切的话的。
但这个原则应该用在神一切的话。
那么我们来看看启示录那里头怎么说。
我们看看启示录那里怎么讲。
末了
最后那里。
22章。那我们看呢第19节。
我们看第19节，
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
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
哦，这里意思说删除，
这里是讲删除。
但是其实女人当时所做的是增加，
女人当时所讲是增加，
但是不管是增加也好，是删除也好，
你是增加好是删除也好，
原则上来说都是把神的话做了一点的改变，
原则上来讲都是将神的话作了一点改变。
这样的一个改变，
这样的改变，
那造来的那个结果是非常严重的。
咁招嚟嘅结果系非常严重的。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上就很严肃的来提到。
所以保罗喺加拉太书上面好严肃嘅提到。
什么人把福音更改了，这个人就要该受咒诅。
边个人将福音嚟更改嘅，呢个人就要受咒诅。
那为什么那么严肃呢？
点解咁严肃呢？
因为改变神的话。
因为改变咗神的话。
在改变神的话这一个事情的背后，是隐藏着一个严肃的问题。
因为喺改变神嘅话呢件事情嘅背后，系隐藏咗一个严肃嘅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人在这里堕落的那个实质。
这个问题就是人在这里堕落的实质，
就是人来代替神，
就是人代替神，
人代替了神，
人代替了神，
所以他有胆量去增加或者是删改神的话，
所以他有胆量去增加或者删改神的话。
问题的严肃是严肃在这里，
问题的严肃就严肃在这里，
人代替神，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实，
人代替神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实。
当时女人把神的话增加了一点点，
当时女人将神的话增加了一点点，
这就造出一个很大的破口了，
就造出一个很大的破口。
这个破口就给蛇抓住了，
这个破口
被撒旦抓住了，
这个破口就被撒旦抓住了，
撒旦就立刻就抓住这一个事，
撒旦立刻就抓住这件事，
他说你们不一定死，
他说你们不一定死的，
你们不一定死，
你们不一定死的。
那原谅我在这里插一点东西进去，
原来我又插一啲东西入去，
但是这个不是增加哈，
但呢个唔系增加，
不然的话弟兄姊妹立刻说你糟糕啦，
否则话弟兄话你糟糕啦。
撒旦在那个时候啊，他很可能就抓住这一个增加，
撒旦好可能喺个时候就抓住呢个增加，
他说不一定死，不一定死，
佢就会话哦唔一定死嘅，
你不信你就去摸摸看，
唔信你去摸下，
你摸了你没有死啊，
你摸咗唔死啊。
所以不一定死啊，
所以不一定死的。
那你看撒旦在这里说不一定死，是他这样说是有一些根据的，
所以撒旦这个讲话你不一定死这个是有根据的，
也能在当时给女人一个试验的，
也在当时能够给这个女人一个试验的，
他说你不若不相信你就去摸摸看，我保证你不死，
如果你不相信你摸下，我保证你不会死。
当然他要去摸的话，事实果然他没死，
当然如果他摸的话，他事实是没死的，
但是这就已经是一个破口，
但这样应该是个破口了，
这一个破口造出来呢，
这个破口造出来
正好给撒旦在那里说一大堆的话，
咁正好就俾撒旦喺度讲一大堆，
把人的魂引动啦，
将人嘅魂引动啦。
那我们来看，
我哋嚟睇，
撒旦在这里说，
撒旦喺度讲，
他说因为神知道啊。
因为神知道啊，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说你们死不了的。
所以你们不会死的。
不过神就是不喜欢你像他太多。
只不过是神不喜欢你们似他太多。
啊，你吃了你就会像神。
你吃了你就似神。
你一像神的时候。
你一似神的时候，
那神就不喜欢了，
神就不喜欢了，
所以呢神就不许你们吃了，
所以神就不让你吃。
弟兄姊妹你看，
弟兄姊妹你看，
这里面的那个话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阴险？
那你看看里面的话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阴险？
那阴险在一个什么地方？
阴险在哪里？
当然你要用人的话来说挑拨离间了，
当然用人的话来讲就挑拨离间，
但是更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
是把人的魂来引动，
是将人的魂来引动。
因为在这里是讲理由啊，
因为这个是讲理由，
所以是因为啊，
所以是因为
那神讲出他讲出理由来啊，
他讲出理由来，
神不叫你们吃的理由在这里啊，
神叫你们吃的理由在这里。
你看看这个理由成不成理由？在这里是讲理由啊，
因为这个是讲理由，
所以是因为啊，
所以是因为。
那神讲出他讲出理由来啊，
他讲出理由来，
神不叫你们吃的理由在这里啊，
神叫你们吃的理由在这里。
你看看这个理由成不成理由？
你看这个理由成不成理由？
成不成理由啊？
好不成理由、啊、
你说这个理由也很自私啊，
你这个理由也都好自私
哦，这样的理由很不公平啊，
这个理由是很不公平的、
神太小气了，
神太小气了、
这个不可以啊，
这个是不可以的。
你看里面就隐藏着这许许多多的东西，
你看里头就隐藏了这么多东西，
那么这许许多的东西一直在人的魂的里头来搞动，
这些这样的东西就一直在人的魂里面来搞动，
那叫人在思想的里头来接触这个问题，
叫人在思想里面来、接触这个问题。
那么当女人的那个魂给引动的时候，
当这个女人的魂被引动的时候，
那么她就看看，
他就看看
树很美，
树好美，
果子也很好吃，
果子也都好吃，
那他说明是智慧树，
他说明是智慧树，
你吃了就有智慧，
吃了就有智慧，
这都是好事啊，
这都是好事啊，
从外面看来是美，
从外面看来是美
啊，从里头看来也是美，
从里面来看也都是美，
从那个结局来看更是美，
从那个结局来讲更是美。
你看从理由上面去分析啊，
你看从理由上去分析
完全没有错啊，
完全没错，
都是一件好事啊，
都是一件好事。
那神为什么真的不给我们吃呢？
那个神不给我们吃呢？
为什么恐吓我们说吃的日子一定死呢？
为什么恐吓说我们吃的日子一定死呢？
大概神真像蛇所说的那个情形也说不定啊。
大概神就好像蛇所讲的情形讲不定了。
你看那个魂一产生激烈的动作的时候，
你看那个魂产生激烈的动作的时候，
那问题就发现就出来了，
问题就出来了，
那个手就去摘了，
那个手就去摘了，
把果子摘了吃了，
将果子摘落嚟食咗。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在这一个地方。
弟兄姊妹，你注意喺呢个地方。
魂的活动你看到了。
魂嘅活动你睇到啦。
体的动作你也看到了。
体嘅动作都睇到啦。
但是你看到灵在那里有一点点的影响没有？
但你睇到呢个灵喺呢度有冇一啲啲嘅影响咧？
你没看到灵的活动？
你冇睇到灵嘅活动？
整个开头就是魂的活动。
整个开头就系魂嘅活动。
整个开头就是魂的意念在那里出现，
整个开头就是这个魂的意念在那里出现，
引动了那个身体的动作，
引动了这个身体的动作。
那弟兄姊妹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弟兄姊妹问题就
那么现在就碰到一个问题来了，
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来了。
许多人常常会问，
好多人时时会问，
那神既然造人造得那么完整的地步，
神造人竟然做到咁完整的地步，
为什么剩下那么一点点神不把它做得更我这个最完全？
点解剩翻一啲啲神唔将佢做得更完全呢？
那么如果把那一点点还不够完全的神都造完，那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如果将这些仲未完全的做完，他的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了。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从第一章第二章里面都已经提到那个问题了。
弟兄姊妹，我们从第一第二章里面都提到这个问题。
神造人的目的从表面上看来是神的形象和神的权柄。
神造的目的表面上看来是神的形象和神的权柄，
实际上是要神让被造的人与他联合，
实际上是神要被造的人与他
联合，来显明他那个完全的荣耀与完全的权柄，
来显明他完全的荣耀和完全的权柄。
那么神要这样做，那个原因就是要对付在神面前悖逆的撒旦。
神这样做是完全要对付这个在神面前背逆的撒旦。
六日的创恢复是要恢复撒旦所搞乱的宇宙，
六日的恢复是要恢复撒旦所搞乱的宇宙。
那么而这个恢复的那个主要的那个主角是人，
这个主要恢复的主角是人，
而人所要做出来的那个重要的事情，
人要做出来这个重要的事情，
而不在乎那个修理和看守，
不在乎修理和看守，
而在乎人去拣选神，
是在乎人去拣选神，
就借助采摘生命树的果子来表明人去拣选神，
是藉着采摘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来表明人去拣选神，
借助接受生命树的果子来拣选与神联合，
藉着生命树的果子来拣选与神联合，
与神生命调在一起，
与神的生命调在一起。
当人与神调在一起的时候，
当人与神调和在一起的时候，
那神的那一个目的就完全的达到，
那神的目的就完全的达到。
那么所以我们不能只站在人的这一个方面来看当时的历史，
所以我们不能够只站在人的方面来看当时，
我们要站到神的那一边来看神当时那个安排的目的，
我们要站在神那边来看一下当时神安排的目的。
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这个事实，
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讲这个事实，
撒旦是因着不顺服而堕落，
撒旦因着不顺服而堕落，
神是要借着人的顺服来恢复，
神是要借着人的顺服来恢复。
那如果人在神面前没有活出那个对神的顺服来拣选神，
如果人在神面前没有活出这个顺服来拣选神，
那神的目的就没有达到，
神的目的就没有达到。
那这个就是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原因，
这就最重要的原
因。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一个事实，我们什么神的话我们都看不进去的了。
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重要的原因，那神的话我们就完全看不进去了，
因为看来看去都是神在那里欺负人，
因为看来看去都是神，好像神在那里欺负人。
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但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当神把我们的眼睛照明的时候，
当神将眼睛照明的时候，
我们立刻就看到，
我立刻就看到
神在人身上的等待是等待什么，
神在人的身上等待等待
是等待人在神面前做一个顺服的人，
是等待人在神面前做一个顺服的人，
而这个顺服的人是根据一个什么的事实来成就呢？
那这个顺服的人是根据什么事实来成就呢？
那当然是根据人选择生命树的果子，
当然根据人选择生命树的果子，
这是一个动作，
这个是一个动作，
但是在这个动作的背后，
在这个动作的背后
是说明了，
是讲明了
神愿意根据神的话而活着，
人愿意跟着神的话来活着，
而人能多得着神的话，
人能够多得着神的话，
是透过人与神的交通，
是透过人与神的交通，
而人与神能交有交通，
人与神能够有交通，
是因为灵的那个功用，
是因为灵的功用。
那也就是说，当灵的那个功用很强的时候，
即是说当灵的功用很强的时候，
人的魂就受管理，
人的魂就受管理。
那身体的动作也就受管理，
咁身体的动作亦都受管理，
都向着拣选神那个方向去，
都向着拣选神的方向。
那现在我们回头来看那个当时夏娃的那个情形，
而家我哋翻转头嚟睇当时夏娃嘅情形，
你看到魂灵在那里好像没有显出功用，
你睇到灵好似喺呢度冇显出功用，
夏娃也没有觉得，哎，这个事情是真还是假呢？那我去祷告一下。
夏娃亦都冇谂过呢个事情究竟系真定假咧？啊，等我祷告一下。
他一祷告就好了，
佢一祷告就好了。
他一祷告，那个灵就活了。
佢一祷告，呢个灵就活啦。
但是没有，
但冇。
撒旦的话进来了，
撒旦话进来了。
那人的思想就在哪里动了？
人的思想在哪里动了？
就像刚才温弟兄说，那他给人的他看了一些事，听了一些话，那哎呀，人的思想在那里就动个不停了。
佢又听到人一啲嘅话，或者睇到事情，人嘅思想就喺度不动，不停咁动啊。
翻来覆去就在魂那里转去，转啦。
翻来覆去就喺魂嗰度转啦。
要是会祷告一下，那就好。
如果会祷告一下就好了。
但是偏偏那魂一活动得厉害的时候，就不会想到祷告。
但偏偏当魂活动得太厉害嘅时候，就唔会想到祷告。
那不祷告了，那个灵的那功用就显不出来了。
唔祷告呢个灵嘅功用就唔会显出嚟啦。
那结果夏娃就下去了。
结果夏娃就落去啦。
夏娃是这样下去的。
夏娃系咁样下去嘅。
那他就给亚当，
佢就俾亚当。
亚当，你看那个过程，
你睇亚当呢个过程，
他没有感觉，
佢冇感觉。
糟糕了，犯了弥天大罪了。
啊，弊啦，犯咗弥天大罪啦。
他没有，
佢都冇。
他看他妻子吃的那么有滋味，
他看见他妻子吃得那么滋味
啊，他妻子给他吃，
他妻子给他吃，
他也吃了，
他也吃了。
你看，
你看啊，
完全是思想里头的那个定位，
完全是思想里面的定位。
那这样的活着的那个次序，
这个这样活着的次序，
就是缺了灵的那一个功用的管理，
就缺咗灵功用嘅管理，
那就进到撒旦嘅网络里去了，
就进入咗撒旦嘅网络里面，
人就这样下去了，
人就咁样下去了。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
我哋睇创世纪嘅时候，
为什么在第一、第二、第三这三章，我们要用那么详细的来去追进去呢？
点解第一、第二、第三章我哋要咁详细又睇入去呢？
因为差不多你可以说整个属灵的问题都在这三章的里头摆出了那一个根源和原则，
其实整个属灵的事情都差不多这三章里面摆出个原则和一个
原因，连神那个永远的计划的初形也都在这里，
连神这个荣耀计划的初形都在这里。
那因此我们是这样的多花时间在这三章的里头，
所以我们这么多花时间在三章里面。
那这三章的圣经我们能读通了，
这三章的圣经我如果能够读通
了，也读到里面神要我们领会的了，
也读到神里面要我们在里面领会的。
因此我敢保证一件事，
领姐妹我敢保证一件事，
你读其余的圣经就很比较容易了，
你读其余圣经就比较容易。
我不说很容易，
我不是说很容易，
但是你就比较容易了，
那就比较容易，
因为你能掌握到那个整个属灵的那个事实和那个原则了，
因为你能够掌握到整个属灵的事实和原则。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的交通暂时停在这里，
今晚的交通暂时停在这里，
下礼拜二我们再把第三章交通完，
下礼拜再将第三章交通完。